几个星期前我们学习到上帝的旨意，其中思想到上帝的旨意是否能改变。我们思考到上帝旨意的不同意思和含义。当时我们学习到上帝把以色列王从扫罗换为大卫，不是代表上帝没有主权，而上帝的旨意随意改变，上帝是永不改变的。我们同时也查考了上帝显明的旨意和性情的旨意。我们今天的题目是从撒母耳记上16:1-4，这里上帝叫撒母耳停止为扫罗悲伤，因为他已经厌弃扫罗做以色列的王。所以这里上帝指示撒母耳带膏油到亚伯拉到伯利恒人耶西家，从他儿子中预定一个做以色列国的第二任王。但是当时撒母耳很害怕扫罗，若扫罗知道撒母耳要立另一个人为王，他可能会想杀了撒母耳。所以撒母耳怕他的生命有危险。所以上帝便叫扫罗带一只牛犊去，说是要向耶和华献祭，所以他就能用这个借口邀请约西来吃祭肉，而隐蔽他真正的目的，使到扫罗不会认为自己的地位受到威胁而想杀撒母耳。所以我们这里有些人便会问，上帝是不是与撒母耳串通来欺骗扫罗？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因为它违背了我们对上帝的一切概念。圣经很明确地告诉我们，上帝是真理，是不会撒谎的，不会试探我们，也不会使我们犯罪。例如民数记23:19，这里说神非人必不至说谎，也非人子必不至后悔。他说话岂不照着行呢？他发言岂不要成就呢？所以这里上帝与人最大的分别，就是上帝是不会撒谎的。上帝不撒谎，但是人会撒谎。撒母耳记上15:29说，以色列的大能者必不知说谎，也不知后悔。因为上帝不说谎，当然他也不会后悔。这里继续说，因为他非世人，绝不后悔。所以我们看到上帝不撒谎，所以我们能依靠他，因为他是真理。新约也照样见证了上帝的信实和真理。 提多书一章二节说，盼望那无谎言的神，在万古之先所应许的永生。所以这里说上帝是无谎言的，所以我们可以相信他所应许的，可以依靠他。雅各书一章十三节说，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希伯来书六章十八节这么说，借这两件不改变的事，神绝不能说谎，好叫我们逃往避难所，持定摆在我们前头指望的人可以大得勉励。全能的神有一样事是不能做的，就是他不能说谎。所以我们在希伯来书六章十八节这里说，上帝是绝不能说谎的。所以希伯来书继续说，好叫我们这逃往避难所，持定摆在我们前头指望的人可以大得勉励。这里不只是说上帝不说谎，而是说他不能说谎。所以我们若回到我们今天的题目，就是上帝到底有没有欺骗扫罗，或广义在于上帝会欺骗人吗？我们或许没有用这些词，但是我们肯定有问过这些问题，上帝到底是会撒谎和欺骗人吗？我们在我们自己的脑海里，我们知道上帝的属性是，上帝是爱，上帝是怜悯的。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看到在世上的不公平，我们可能会问，我们在自己的生活里，可能虽然我们行义人的生活，但是为什么我们看到不义的人享乐时，我们会问为什么我们在圣经所读到的和我们现实生活有似乎有有对敌的心情。所以我们可能常问，上帝到底会说谎吗？所以这个问题能给予我们很深奥的教导，尤其是关于我们自己的道德观念。所以今天我们不单读撒母耳记上十六章，而是从不同的经文中看到上帝到底是会撒谎吗？所以我们第一来看一些对于上帝是否是真理的挑战。虽然圣经告诉我们上帝是不会说谎的，我们在圣经里似乎看到上帝有欺骗人的行为，或试探他们犯罪。我们先来看一些例子。第一个例子，我们从米迦雅的异象 看到上帝促使亚哈王被引诱，就是从列王记上22章。列王记上22章19到22节这么说，米该亚说，你要听耶和华的话，我看见耶和华坐在宝座上，天上的万军侍立在他左右。耶和华说，谁去引诱亚哈上基列的拉摩去阵亡呢？这个就这样说，那个就那样说。随后有一个神灵出来，站在耶和华面前说，我去引诱他。第22节，耶和华问他说，你用何法呢？他说，我去要在他众先知口中做谎言的灵。耶和华说，这样你必能引诱他，你去如此行吧。这里我们看到上帝问天上的万军，谁去引诱亚哈，引诱亚哈上基列的拉摩去阵亡呢？所以那天就是上帝自己与神灵一起有个会议，问他们谁要去引诱亚哈王。之后在22节里有一个神灵自愿去引诱亚哈，要在他众先知口中做谎言的灵。上帝便应许这事，叫这个神灵去引诱亚哈王。米该亚先知过后在23节里的结论是，耶和华使谎言的灵入了你这些先知的口，并且耶和华已经命定降祸于你。所以这里说，上帝把上帝使谎言的灵入了那些先知的口。我们第二个例子是从耶利米书耶利米先知是一个很诚实的一个先知。耶利米先知的见证不是那种全部是好的，他甚至诅咒他被生的那日。耶利米先知在耶利米书4章10节说，假先知所传的信息是因为上帝欺哄他们。当时虽然犹大接近战争，即将临到犹大。当时虽然战争即将临到犹大，假先知却传假平安的信息。耶利米叹声说，我说，哀哉主耶和华，你真是大大的欺哄这百姓和耶路撒冷，说你们必得平安，其实刀剑害及性命了。我们继续看以西结书，这里有更难理解的。 以西结书十四章第九节这里说，先知若被迷惑说一句预言，是我耶和华任那先知受迷惑，我也必向他伸手，将他从我民以色列中除灭。上帝很明确地说，一个先知若不持守真理，与拜假神的人同流合污，他是因为上帝任他受迷惑。我们如果继续来看撒母耳记下24章一节，有另一处很熟悉的例子。撒母耳记下24章第一节这里说，耶和华又向以色列人发怒，就激动大卫，使他吩咐人去数点以色列人和犹大人。这里上帝向以色列的怒气使他引诱大卫犯罪，点算以色列人。第一节这里说，耶和华发怒就激动大卫，而是而使大卫点算以色列人。大卫接下来后来承认这是他犯了罪。我们继续看撒母耳记下24章第10节，这里说，大卫数点百姓以后，就心中自责，祷告耶和华说，我行这事大有罪了，耶和华，求你除掉仆人的罪孽，因我所行的甚是愚昧。所以这里数点百姓是向耶和华犯罪。大卫在24章第17节继续那么说，大卫看见灭民的大天使，当时上帝因为大卫的罪而灭了以色列百姓，所以大卫就继续祷告耶和华说，我犯了罪，行了恶，但这群羊做了什么呢？愿你的手攻击我和我的福家。所以上帝是不是引诱大卫犯罪呢？我们现在来看新约，在新约里，保罗说，上帝会给非信徒一个生发错误的心，叫他们行从虚谎，就是从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11节来的。我们一起来看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第11到第12节。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故此神就给他们一个生发错误的心，叫他们信从虚妄，使一切不信真理倒喜爱不义的人都被定罪。所以这里说，神就给他们一个生发错误的心。所以这些例子到底给我们看到什么？上帝是不是与我们从圣经读的上帝不同呢？所以我们必须思考一个重要的问题，圣经对于上帝的属性有没有任何抵触？我们要如何解释这些自相矛盾呢？ 使我们能更好地理解上帝和他的意思和旨意。我们要探讨几个不同的建议来解释这些看似矛盾。其中第一的建议就是，有些人认为上帝有一个邪恶的一面，是一种比较新时代的看法，上帝是有好的一面也有邪恶的一面。第二个解释就是，有些人认为上帝不是引诱和欺骗的来源，他只是应许这引诱，所以上帝不是罪魁祸首。所以这解释保留了上帝的道德和理论和伦理的纯洁。上帝只是应许这引诱，而我们不该使上帝在这方面负责任。第三个解释是说，有些人认为撒旦才是引诱和欺骗的根源。所以这些人认为，虽然圣经有提到上帝，但是是撒旦在做引诱和欺骗的工作。但是这些理论都无法回答我们的问题，所以我们必须更详细的查考不同的经文。但是在查考这些经文之前，我要先解释一件事，就是我们之前所谈到的例子有一个共同点，这些例子全部都和上帝的审判有关。每一个例子都是上帝的百姓叛逆而招来的后果和审判，而上帝的作为是为了给予他们应得的审判。扫罗王弃绝上帝，抵抗上帝；亚哈王认为米该亚先知的信息不是上帝的信息，而想听其他的信息；犹大没有听耶利米的话，反而跟随假先知；而最后的例子，以西结的世代也是如此。圣经说，在末日的时候，人们会跟随他们所要听的假师傅，因为这些人会传讲他们所要听的，所以他们拒绝上帝的真理。扫罗王也是如此。所以这可能是我们明白这些事的线索。所以我们现在来探讨，上帝到底是不是会欺骗和蒙骗人。我们来看的第一个大题目，就是不是每个人都会得到完全的真理。我们或许能想到一些情况是我们不能把完全的真理给予每个人，这是因为真理不属于每个人。所以第一，我们要强调的是，上帝保留真理也是他的审判，直到这些人不能明白上帝的真理。上帝告诉以赛亚在6章10节，这里说要使这百姓心蒙脂油，耳朵发沉，眼睛昏迷，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回来，便得医治。耶稣在 一些新约经文里也引用了这经文，就是以赛亚书六章十节的经文。例如在马太福音十三章十到十六节，所以我们可能把圣经开到马太福音十三章十到十六节，这里说门徒进前来问耶稣说，对众人讲话为什么用比喻呢？门徒这里问，为什么你要用比喻而不要清楚清晰的把你的教导告诉他们呢？第十一节说，耶稣回答说，因为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所以我用比喻对他们讲，是因他们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见，也不明白。在他们身上正应了以赛亚的预言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因为这百姓油蒙了心，耳朵发沉，眼睛闭着，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但你们的眼睛是有福了，因为看见了；你们的耳朵也是有福的，因为听见了。所以这里耶稣是说，这些听我讲预言的比喻的人，虽然他们听，但是他们不明白，因为他们已经弃绝了真理。所以因为他们已经弃绝了上帝的真理，所以上帝审判了他们，使到他们不能明白真理，这是他们弃绝上帝的审判。我们继续来看《使徒行传》第二十八章二十三到二十八节，这里是当保罗在监狱时，有门徒，有其他的使徒来探望保罗。这里说，他们和保罗约定了日子，就有许多人到他的寓处来。保罗从早到晚对他们讲论这事，证明神国的道，以摩西的律法和先知的书，以耶稣的事劝勉他们。他所说的话，有信的，也有不信的。他们彼此不和，就散了。未散以先，保罗说了一句话，说圣灵接先知以赛亚，像你们主中所说的话是不错的。他说，你去告诉这百姓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因为这百姓油蒙了心，耳朵发沉，眼睛闭着，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所以你们当知道，神这救恩如今传给外邦人，他们也必听受。所以有些人遭受上帝的审判，导致他们不能明白上帝的真理。所以听但不明白是上帝的审判。 扫罗在撒母耳记上第十六节没有，虽然撒母耳已经告诉扫罗上帝会把他的王位夺去，扫罗没有问撒母耳他是否会立另一个王，所以扫罗已经知道上帝知道他之后会有另一个王，而不是他自己的，而他不会把王位传到他自己的子孙。所以扫罗这里没有问撒母耳，他撒母耳到底几时会立这个新的王。所以上帝当上帝把告诉撒母耳要去耶西家立另一个王时，撒母耳没有必要把一切告诉扫罗。所以上帝告诉撒母耳找个借口不要引起扫罗王的注意而到耶西的家。所以上帝叫撒母耳带一个牛犊到耶西家去献祭。在从这个例子中我们来看几个功课。第一，在这个情况下我们学习到我们不需要把我们知道的一切事告诉每一个人。如果我们把我们所知道的一切告诉每一个人，我们可能就不能继续有那么多的朋友，有能够与兄弟姐妹一起来崇拜。所以扫罗没有问撒母耳，所以撒母耳就没有提供任何详情，这是合理的。撒母耳要到约西家立一个新的王，这是撒母耳所该做的，所以只有撒母耳该知道或有必要知道这个详情。所以上帝就把撒母耳派到约西家的目的只是显示给撒母耳。上帝把旨意显明的对象、时间和方式都是上帝的特权。上帝没有引诱扫罗犯罪，扫罗当时没有权利知道撒母耳探望耶西的目的，而且撒母耳到耶西的家献祭也不是一个谎言，因为撒母耳确实在那里献祭。而且上帝没有告诉扫罗为什么撒母耳要到耶西家，也不是一个谎言，因为撒母耳已经告诉扫罗上帝已经把他的王位夺去给了别人。 我们在撒母耳记上十三节已经看到，撒母耳已经把上帝的旨意告诉了扫罗。撒母耳记上十三章第十四节那么说，现在你的王位必不长久，耶和华已经寻着一个合他心意的人立他做百姓的王的君，因为你没有遵守耶和华所吩咐你的。撒母耳没有必要把上帝的计划透露给任何人。尤其在这种情况之下，撒母耳害怕扫罗会因为他要立新的王而杀他，所以为了他自己的安危，他有权利把这件事保密。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尤其是因为没有必要透露一切的时候，保密其实才是有智慧的做法。一个很著名的作者 Albert Barnes 这么说，上帝在这件事情中的旨意是要立大卫为扫罗的继承人，而使基督从大卫的后裔出来。上帝在这里的旨意可不是要撒母耳使大卫成为扫罗的对敌而产生内战，所以上帝的计划必须保密。但是保密和欺骗是不同的，为了好的目的保密是合理的。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上帝没有做出抵抗真理的行为。上帝不把
每一样事情显示给我们知道，因为这不是在上帝的旨意里。他在他的自己的时间、他的旨意、他的时间和旨意里，才会把我们该知道的显示给我们。所以这里上帝其实不是不诚实而刻意隐藏，而是照着他的旨意而行。
另外一个圣经注解书这么说，有一个常问的问题是，撒母耳和上帝在这里所做的不是欺骗和隐瞒吗？这种作为其实是掩盖事实，但是不是不诚实的行为。撒母耳这里所掩饰的不是他必须透露的信息，他的目的也并不是为了误导任何人，或者使人因为不知道完全的信息而犯罪。当掩盖事实是为了得到任何不公平的优势时，这是可耻的。但是若所掩盖的是没有必要透露的信息，而为了完成更重要的结果，那是可以接受的。第三，我们来探讨先知米该亚在列王记上二十二章的情形。我之前已经告诉大家要读列王记上二十二章，
希望大家已经读过了。
在这章里，亚哈王想要攻打亚兰国，夺取基利的拉摩，他要犹大王约沙法与他一起攻打亚兰国。 这是一个很稀奇的一个联系，因为亚哈王北部的亚哈王是最恶的一个王，而南部的约沙法王是一个好的义王。约沙法在听到亚哈王的建议时，他说要先求上帝的话，所以亚哈王就召集了他的先知，而我们从圣经读到，这些都是亚哈王自己的假先知。我们在22章第12节读到，所有的假先知都预言说可以上基列的拉摩去，必然得胜。但是约沙法不相信这些先知，所以他要求亚哈王另叫一位先知来。这才找到米该亚先知。亚哈王不喜欢米该亚先知，因为米该亚先知通常不说亚哈王所要听的话。我们在22章13节这里说，那去招米该亚的使者对米该亚说，众先知一口同音的都向王说吉言，你不如与他们说一样的话，也说吉言。所以我们看到连亚哈王的手下都是恶的。虽然米该亚启示只会说上帝对他说的话，他在15节里对王说可以上去打战，因为耶和华必将那城交在王的手中。或许米该亚当时预言的时候，他的声音和态度使亚哈王不信任他，所以亚哈王继续的盘问他。米该亚便在列王记上22章17节继续说，他看见以色列众民散在山上，如同没有牧人的羊群一般。这里就是指以色列如果去打仗会败仗，而王会丧命。之后我们便在22章，就是列王记上22章19到23节读到米该亚的异象。23节这么说，现在耶和华使谎言的灵入了你这些先知的口，并且耶和华已经命定降祸于你。所以这里米该亚告诉亚哈王说，你从你先知的口所听见的都是谎言，因为耶和华是谎言的灵入了这些先知的口。所以米该亚这里说是上帝使谎言的灵入了他们的口，而不是说是撒旦所做的。 所以我们的问题是，上帝有说谎也欺骗人吗？我认为上帝在这里其实没有说谎，而是亚哈王遭到上帝的审判。我们要记得，亚哈王原本想照自己的旨意打战，他还没有找米该亚之前，找了自己的假先知支持他上战场。亚哈王之前拒绝了上帝的先知，认为先知因为他不喜欢上帝的先知所预言的，之前他已经认为先知以利亚或者米该亚都是在搬弄是非，他不认为他们是上帝的器皿。亚哈王认为上帝的先知都抵抗他，所以都不是都是搬弄是非的。我们看到在21章27到29节，上帝亚哈当时在上帝面前悔改，上帝已经怜悯了他，不降祸于他。但是亚哈王到了22章又再次抵抗上帝。其实上帝已经在21章19节审判了亚哈，因为他因自己的贪念而杀了拿伯，夺走他的葡萄园。我们看到21章19节，上帝是这么审判他：耶和华如此说，狗在何处舔拿伯的血，也必在何处舔你的血。所以上帝在22章所做的只是完成他之前，就是在21章所审判的。而第三点，我们看到亚哈王没有心真正听上帝的话。我们如果看列王记上22章7到8节，这里说，约沙法说，这里不是还有耶和华的先知，我们可以求问他吗？第八节说，以色列王对约沙法说，还有一个人是英拉的儿子米该亚，我们可以托他求问耶和华。那我们看亚哈王是怎么继续，他这里说，只是我恨他，因为他指着我所说的预言，不说吉语，但说凶言。约沙法说，王不必这样说。所以我们这里看到亚哈王恨上帝的先知，因为他们告诉他上帝的真理。所以我们看到他的心已经是刚硬的，只相信谎言。所以他在心里已经觉得米该亚所说的不是他所要听的。第四点，我们看到亚哈的先知也都被蒙骗。西底家是其中一个假先知，他 他所说的话都是为了蒙骗人。他也更不能分辨是非、真理和谎言。列王记上第22章第24节这里说，基拿的儿子西底家前来打米该亚的脸说，耶和华的灵从哪里离开我与你说话呢？所以我们看到西底家听到米该亚所预言的，他很激动，西底家没有上帝的灵，但是他其实他认为他欺骗的灵是上帝的灵，不知道他的预言都是谎言。所以他是完全的被蒙骗了。他虽然口里说是上帝的话，但是其实他所说的、所传讲的是，蒙骗，是撒谎的灵。所以他和其他假先知所得到的审判是他们罪有应得的，因为他们里面有欺骗的灵，而他们不能奠定是非。我们现在来看列王记上22章的上下文，第22章21到22节这么说，随后有一个灵，神灵出来，站在耶和华面前说，我去引诱他。耶和华问他说，你用何法呢？他说，我去要在他众先知口中做谎言的灵。耶和华说，这样你必能引诱他，你去如此行吧。因为有一个神灵自愿引诱亚哈王，所以上帝才应许他这么说这么做。这里指的就是上帝性情的旨意。我们看到是神灵自愿要引诱亚哈时，上帝才允许他去做。我们在约伯记也读到撒旦也是那么样行，他说要引诱亚伯，上帝才允许他这么做。第六点，上帝如何审判亚哈，只是任由他要做的事。列王记上22章20节这么说，耶和华说，谁去引诱亚哈上基列的拉摩去阵亡呢？这个就这样说，那个就那样说。所以我们在这个经文里知道，亚哈王在第3到第4节已经想要打仗，而上帝只是任由他这么去行。所以我们不能说上帝做出任何不道德的事，他只是任由亚哈王。我们只是从这里看到上帝是如何审判罪人，也看到上帝是有主权的。所以上帝如何审判罪人呢？就是其中一个，就是任由他 去他们去行他们所他们罪所要他们行的。但是我们也要记得，上帝的旨意不是人可以改变的。所以虽然亚哈王所做的都是他自己的意念的，但是这也是在上帝的旨意中。第四，我们来看大卫点算人民的事情。大卫点算人民是上帝不喜悦的，激怒了上帝，上帝因此惩罚了大卫。但是我们在撒母耳记下24:1读到，耶和华又向以色列人发怒，就激动大卫，使他吩咐人去数点以色列人和犹大人。这里说到是上帝激动大卫，但是我们继续来看历代至上21:1-4，历代至上第21章。历代至上第21:1，撒旦起来攻击以色列人，激动大卫数点他们。大卫就吩咐约雅和民中的首领说，你们去数点以色列人，从别是巴直到旦，回来告诉我，我好知道他们的数目。约雅说，愿耶和华使他的百姓比现在加增百倍。我主我王啊，他们不都是你的仆人吗？我主为何吩咐行这事？为何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呢？但王的命令胜过约雅，约雅就出去走遍以色列地，回到耶路撒冷。所以我们在历代至上21章看到是撒旦激动大卫数点以色列人。我们要注意，大卫在这里被撒旦引诱犯罪，大卫要点算人民的意念很强，甚至使他不听约雅的劝告。当一个艺人的脑里黑暗时，他甚至比一个像约雅一样的恶人都不如。我们要注意的，这里是撒旦引诱和激动大卫犯罪的。但撒母耳记下24:1说是上帝的旨意，所以我们看到引诱是和激动是撒旦的 工作，但是这都在上帝的主意的旨意中，所以我们要记得，任何事，没有任何事能推翻或破坏上帝的旨意。上帝有时甚至能用恶人来完成他的旨意。所以有时我们可能说，为什么上帝的旨意和的主权被推翻了？为什么我们在生活中遭遇那么多坏的事情？我们常在顺境的时候觉得上帝我们觉得上帝在祝福我们，但是在逆境时我们却说上帝没有照顾我们，上帝的没有主权。当我们的生命遭遇问题时，撒旦胜过上帝吗？这不是的，上帝的旨意是，虽然我们经历逆境，上帝的旨意和主权还在动工。上帝把好的和坏的都给我们，他就是他的指明都是为了我们的好处。上帝有时能用恶人或逆境来成全他自己的旨意，但是我们要记得，这最终也是为了我们的好处。有时上帝在他的审判中让人听到假的信息，例如大卫听到撒旦的谎言，亚哈也如此。亚哈不仅听到自己的意念要去打仗，也听从假先知的声音，导致他在战场上丧命，完成了上帝的预言和审判。所以听见假的信息也是上帝审判的其中方式。所以我们来做个结论，我们若继续犯罪却想要上帝的祝福，就是低估了上帝的智慧和工作，连不可想象和可怕的事情可能就是上帝用来完成他旨意和审判的器皿。犯罪的人常满足于他们自己的罪恶，但这有可能会使他们毁败。上帝会说谎吗？他肯定不会。但是上帝会用我们自己的罪带来我们的败坏吗？这有可能。上帝是真理，而我们不是。所以我们时常因我们自己的罪而受到上帝的惩罚。